我是提早了一个星期啊，现在所以大家不要误会啊。但是这个题目就常常在我心里面，我觉得是说有很多的感慨啊，所以我就选了这个题目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下个礼拜呢才是真正的母亲节，我们在这里预祝各位做母亲的人母亲节快乐。也许母亲的爱她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母亲的爱影响了我们的一生。我想借这个机会呢，先说说两位伟大的母亲，一位是穆迪的母亲，是一个大布道家穆迪的母亲，另外是这个圣经里面的先知撒母耳他的母亲。那他们的背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分享完了以后呢，我想在最后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勉励啊，我们要遵守神的诫命，他告诉我们要好好的孝敬父母啊，要好好的孝敬父母。那我们要常常要记住一件事情，中国有句话说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然后再后悔，我们有机会就要好好的孝敬我们的母亲啊。那在这个有一段话呢，我觉得讲的蛮有意思的。他说最动听的话是母亲的呼唤，最美丽的容颜是母亲的面貌。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所想见的是母亲。当我远离家的时候，我所想念的是母亲。当我快乐的时候，我想分享的是向母亲分享。当我痛苦的时候，我愿意倾诉的也是母亲。愿天下所有的母亲健康快乐。那我们下面呢就要讲一下这个穆迪。我给大家一点这个背景啊，关于穆迪的背景啊。穆迪呢是生在美国麻省啊，那麻州，他在九个弟兄姐妹里面他排行第六。他是生于1856年啊，那不，他生于1837年。那在1856年的时候，他在主日学的老师带领之下相信了主，他奉献并且从事儿童的事工。后来呢他搬到芝加哥去啊，搬到芝加哥去。在1861年的时候，美国有这个南北战争，穆迪就到前线去开了1500个布道会，帮助了许多的这个军人。在1871年的时候，芝加哥有个大火，大概有些人都知道哈，芝加哥有个大火把这个穆迪教会呢也把它烧毁掉了。他们在两个半月之内呢把教会重新再建立起来，让这个福音呢更加的兴旺。后来穆迪有机会到英国去，他拜会了两个人，一个是大大有名的布道家，名字叫做斯布珍，我们叫他做祷告王子啊，很会讲道的。另外一个是很有信心的，就是建立设立这个孤儿园的那个穆迪啊，穆迪。那他穆勒，叫穆勒，叫设立孤儿园的穆勒。他跟他们谈了以后呢，这个穆迪的信心就大增了。他决定呢每天早上4点钟起来祷告啊，4点起来祷告。那1872年到1898年呢，穆迪在英美各个大城里面布道，有数以千计的人呢蒙恩得救。啊，这是他的背景啊，那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穆迪人这个人所谓的这个他的教育不是很高啊，不是很高。那有一次呢，穆迪讲完了道以后，有一个博士啊跑来跟他讲啊，对不起啊，穆迪先生，你今天的讲道里面呢，至少有11次你把英文的文法说错了啊。那这个啊，你觉得这个博士对他讲话是对还是不对？我们看看穆迪怎么回答啊。那穆迪就回答说啊，你讲的一点没有错，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的教育很差，那 我把我所有知道的文法今天晚上我都用在神的工作上了，请问阁下如何？ 啊，那他就这样子问。所以那我们现在就讲到我们有了一般的概念，关于穆迪的这个他的生平，我们就看看他的母亲啊，看看他的母亲的情况啊。他的母亲啊，这个字我找不到，不知道有人会念吗？因为美国人有一个名字叫 Betty 啊， Betty 呢是 B-E-T-S-Y， 那这个人中间有个一，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字怎么念的？那我就把他叫 Betty 算了，好不好？啊，那穆迪的母亲就是叫 Betty 啊。这个穆迪在他的弟兄当中排行是老六，他父亲去世的时候呢，穆迪的母亲 Betty 已经有七个孩子了，那时候穆迪才四岁，他最大的哥哥那时候才13岁。他父亲是一个泥水匠啊，在工作中他突然感觉到他的肋旁有点疼痛，所以他勉强的回家，然后呢走到了床边的时候刚刚跪下来就去世了。他父亲死了一个月以后呢，他母亲 Betty 又生下了一对双胞胎，这个一父子，所以他一共有九个孩子。那 Betty 这九个孩子呢，特别的地方是全部都是儿子啊，九个孩子都是男生。那他父亲是个这个泥水匠啊，水泥是没有留下任何的钱财给他们，而走的时候呢还欠了一大堆的债，所以债主呢到他家里来也拿不到钱嘛，就把他家东西都搬空了，连生火的那个木材啊也都拿走了。那等到这个大雪天的时候，早晨家里没有木材在烧火，所以他母亲只好呢叫这个孩子躲在被窝里，一直等到学校上学的时间到了才让他们从被窝里面出来赶快去上学啊。所以这一家是非常苦的一家人。那这位母亲 Betty 她守寡啊，那她家里所有的书呢只有两本，一本呢是圣经，另外一本是属灵的这个读本。所以这个母亲呢借着祷告，她培植了她的这九个孩子。有一天晚上啊，当她孩子们熟睡的时候，她拿起那本丈夫送给她的圣经在那里祷告。她一面祷告一面哭啊，因为太悲伤了。后来呢她把眼泪擦干了以后就翻开了圣经。圣经里面呢啊就有一段经文显现在她面前啊，是耶利米书49章11节。你们看得到吗？耶利米书，请大家帮我念一下好不好？来请。好像这段经文就是这个神跟他讲的话一样，他就有很大的感动啊，他就这跟神祷告，他说：神，你把这些孩子给了我，如果我尽我母亲的责任，你一定要做他们的父亲。所以他把这些祷告话呢就写在他那个圣经经节的旁边。那他从圣经上的话得到了很多的安慰，那也得到了很大的力量，他尽他的全能，他做他母亲的责任啊。那穆迪母亲是一个敬虔的妇人，他每天早上他要从圣经和灵修的读本里面挑几段来念给他的孩子来听。星期天的时候他规定他的孩子一定要去教堂，让他们去上主日学，是不可以推的，不可以赖的啊。那这个穷寡妇 Betty 呢，她抚养九个小小的孩子，在人来看呢实在是不容易，就是在那个时代啊。所以她的邻居呢都来劝 Betty， 跟她讲说应当把孩子送掉几个，自己呢也可以清省一点。她很毅然决然说不行啊，我有这一双手，我一定不会是这样去做。邻居就跟他解释了，他说你一个女人啊，又是个寡妇，你是不可能带大九个男孩的，你假如说坚持要这样去做的话，小孩子你这样带的时候，将来他们长大不是进监牢就是被这个处绞刑吊死的，因为小孩子没有什么教育嘛啊。 Bessie 呢并不相信这个事情，他一面祷告一面仰望主，然后呢一面每天很辛劳的工作，这样子他的孩子都被他养大了啊。那可信的是没有一个是被吊死的啊，而且呢没有一个进过监牢，九个孩子里面。后来 Bessie 就去世了，在他这个葬礼的时候呢，目的就是说，如果人人都有像他这样的母亲，这个世界上就不需要要监牢了，不需要监牢了啊。那 Bessie 死了以后呢，在他的墓碑上面刻着马可福音第14章第8节是这样讲的，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这个就是讲到我们知道一个伟大的布道家啊，一个这个穆迪啊，他的母亲是这样的辛苦把他们带大的，但是神在这里恩待他们，神的眼目在这里照顾这孤儿寡妇。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讲一下这个撒母耳的母亲。撒母耳母亲叫做哈拿，大家都知道他母亲叫哈拿啊。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时候，她是一个很平凡但是有神特别恩典的一个母亲啊。她养育了撒母耳啊，撒母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先知，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把以色列啊这个国家从苦难中扭转过来。而他最这个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他靠着神的这个指示呢，他高了两个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第一个第二个王，第一个王叫什么？扫罗，第二个王呢大卫啊，是他去案例的。所以他是一个时代的祝福啊。那我们就讲一下，这里面就讲到说这个哈拿这个撒母耳的母亲呢，经历了神特殊的造就啊。哈拿虽然得到她丈夫的宠爱，如果你去看圣经你可以知道她的丈夫非常的爱她，可惜她不能生育在那个时候，所以呢她就受到别人的讽刺啊。你们去看谁在讽刺哈拿啊，她内心非常的痛苦，所以呢她不能吃饭，在那里哭泣。这样呢她的苦难呢使哈拿更加的在这里热心的要寻求主。哈拿不能生育，因为神有他美好的计划和美意，一方面要通过的苦难呢让哈拿更加恳切的向神求，让他到神面前寻求神更大的安慰。另外一方面呢，神在哈拿身上的计划是要让哈拿成为神的器皿，让他来抚养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撒母耳，一个神要使用的人。撒母耳是神要所使用的人，要改变那个时代的那个人啊。那哈拿呢经历了神特别的祝福啊，他特别的祝福。我们看一下哈拿的他的祷告，在撒母耳记上1章11节啊里面所讲的，请大家帮我念一下好吧，来请。这一讲到哈拿向神求的，就是希望说是能够把他的苦楚能够去掉。如果神真正的是恩待他，让他能够生个孩子的话，他要把这个孩子就献给神，完全的献给神。那他是这样向神的许这样的一个愿。在那个时代啊，神在寻求一个可以真正被神所用的人。这时候呢，哈拿他不知道他实际上已经回应了神的需要，回应了神所要安排的事情。他许愿把一个新生的儿子，就是撒母耳，完全的献给神，让他终身的服侍神。哈拿向神许愿，他要履行自己的承诺。那到了这个，当神的需要满足的时候啊，哈拿的需要 也得到满足了。他祷告之后呢，第一他心里就平静下来了，不再愁苦了啊。后来他果然得了一个儿子，果然得了儿子。然后呢，哈拿经历了侍奉神这上面的一个特大的或重大的一个突破，重大突破。神成就了哈拿的祷告，生下了撒母耳啊。那传道书五章四节又讲到一件事情，说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以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我想很多人都会许愿，但是呢，真正能够把许愿的事情能够实现的，还这个愿的话，这是我们跟神面前的一个承诺，跟神面前的一个承诺。哈拿向神许过愿，他就履行了他自己的承诺啊。我们在教会的环境里面，或者一般的这个啊，做个基督徒吧，你周围有很多的人啊，他们是不信主的，很多时候我们听他们也常常的许愿啊，许愿说如果神能够把他们周围的难处去掉的话，他们就会来相信神，他们就会来相信神。有多少人经历过这种事情，而且真正看到人家就来用这个方法来信神的。我可以讲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例子啊，在Bloomington的时候，那很久很久之前了，好多年前了，有一位太太，她的弟弟呢生了一重病，就跑来跟我们，那时候还是查经班，还不是教会啊，跟我们讲说啊，你们是基督徒哈、啊，那请你帮我的弟弟向神求，如果他这个啊能够病好了的话呢，啊我就来参加聚会。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啊？有没有类似经验？我们就替他祷告了，哎，神很奇妙，真的他的病就好了。啊，就病就好了，啊，那他弟弟病好了以后呢，他跟我们讲了一句话，那不过是个巧合啦，他弟弟的病好是个巧合，啊，是个巧合。那啊，从此以后就不再谈这个信神的事情了，啊，那这种事情呢，他忘掉了早先的承诺，他去过自己的日子了。我们只能够做个基督徒来讲，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神是不能轻慢的，神是轻慢的不得的。如果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向神有什么承诺，有什么愿的话，我们要去履行，我们要去履行的啊。那我们看哈拿呢，他拿这个哈拿全家啊，这个要到示罗去献年祭的时候，哈拿就没有去。他决定留下来抚养撒母耳，一直到这个小孩断奶，因为他已经这个把抚育撒母耳当作是侍奉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他确信撒母耳是神所赐予的，他已经决定要把撒母耳献给神了。所以当这个孩子断奶的时候，哈拿坚决地把孩子带到神的殿中去啊，那把他完全地献给了神，让这个哈这个撒母耳终身的在这里侍奉神。他没有轻看神的恩典，他看重他对神的许诺啊。那我想这个啊，哈拿给撒母耳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这么幼小的时候就教导这个撒母耳什么叫做一个敬虔，就是 godly 的一个敬虔的生命。然后呢，他把他这种生命传递给了这个小小的撒母耳。那这个祷告的撒母耳养育了祷告的，是成祷告的撒母耳实际上是继承了他祷告的母亲所给他的这个教导啊。那哈拿呢，就造就了撒母耳这个敬虔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可以看得到一个敬虔的母亲，她有一个很好的榜样，这是可以让我们来慢慢这个啊学习的，还在这里可以啊反省的啊。 在患难的时候就求告神，蒙神亲自回答了与安慰啊，因为他求告神就得到了神亲自的回答跟安慰，凭着这个信心他抓住神的应许，竭力做好神的托付，履行对神的承诺，把自己的信仰传给下一代。刚刚我讲了两位母亲啊，一个是谁？ Betsy 是吧？另外一个是 Hannah。 你把这两位刚刚讲的例子，他们的这个经历比较一下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些重点啊，看到这些重点。那这个这是啊，我所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这个两位母亲啊，他们伟大的母亲，他们在他们的孩子的教养上，他们在神面前的忠心上所做的这个事情，那在依靠神最后的结果，然后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个事迹都在我们当中都能够传讲啊。那下面讲一件事情呢，是母亲是这样的爱我们，这样的带领我们，我们对母亲应该有怎样的态度呢？下面我要讲到的就是要孝敬父母的事情，要孝敬父母啊。在圣经里面啊，我们知道这个孝敬父母是圣经十诫里面的一诫，圣经十诫里面的一诫啊。圣经十诫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二部分我们跟人的关系。第一部分的十诫里面是前面四条啊，四诫，后面部分是六个这个诫命跟人的部分。前面四条人跟神之间的诫命，就讲到是有独一真神啦，不可以拜偶像啦，不可以妄称神的名啦，要守安息日，这是跟神的之间的关系。那跟人之间的关系呢，有六条，中间的诫命呢讲到要孝敬父母，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去偷窃，不可以做假见证，也不可以去贪婪。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可能都会被这个十诫记在心里面。那我问一下，这个跟人的关系里面第一条诫命是什么？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是要孝敬父母，是吧？是要孝敬父母啊。那这是孝敬父母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第一条，第一条。家庭是整个社会结构的一个基础，在家中理当要孝敬父母，要孝敬父母。只有家庭的次序对了，国家和社会的才能够安定下来，才能够安定下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讲到，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啊，在以弗所书六章二节里面啊，请大家来帮我念一下，来请。孝敬父母啊，我们讲到说这句话说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它的应许是什么？你们从这些经文里面可不可以看到，它的应许是第一是使你得福，第二是什么？再世长寿。这是神的应许，我们不必去在那里猜想太多啊。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的是说，十诫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规定，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但是呢，只有这个孝敬父母是主动的，而且呢，神还祝福这个诫命，你去做，你就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你就能够长寿。啊，我想讲到得福的话，人最大的福气是什么？ 认识神啊，能够认识神是最大的福气。如果我们孝敬父母的话，我们已经有愿意去遵守神的诫命，神就会祝福我们，让他能够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神。在这个箴言第六章第二十节的地方啊，请大家来念一下，来请。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两位伟大的母亲，她怎样把他们的敬虔传递或者教导了他们的孩子啊。虔诚的父母一定会把自己的信仰传给下一代。那这个福气的第二个呢，是说在世长寿。我看过文章讲到长寿的各种各样的理由啊，我觉得最好的理由是什么？神答应了，神已经应许我们了啊。那最重要的长寿是什么？是你可以得到永生，对不对？在这个世界上你再长寿也不过100年200年啊。那就是在世呢，神会祝福我们啊。孝敬父母的人一定会得到神的祝福。在圣经里面说，那些孝敬父母的人一定会在自己日子满足的时候才被主接去。有人是这样讲的，孝敬父母本身是一个心态，是一个心态。孝敬父母不是一种形式而已，孝敬父母是一种心态，是在凡事上我们要尊重他们，就是我们从心里就要尊重我们的父母啊，它是一种心态。所以呢，我们就讲这个比较实际的事情，我们要纪念我们父母的好处，我们要了解我们父母的需要，而且呢，我们不要太自私啊，要常常要很慷慨的把感谢父母挂在嘴里面，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感恩，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感恩啊。我们要纪念父母的好处，纪念父母的好处，很惭愧啊。我小时候长大就是爸爸妈妈一路的照顾啊，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反正就是不愁吃不愁穿，读书就是了啊。一直到我自己结婚生了孩子以后，我才体会到，哎呦，父母，我家里有4个小孩啊，父母花了多少的心血啊，带领我们，我们都不知道。所以等到了有了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才想起当年父母养育我们是多么的不容易，多么不容易啊！我们要纪念到父母的好处。第二呢，我们要了解父母的需要，特别是年纪大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和心灵方面都有许多的需要，我们要体会他们，我们要有一种同情的心啊。不要常常为了说怎么这么慢呢啊，那你赶快上车啊，这种态度是不对的啊。他们啊行动比较慢的时候，我们感觉不方便的时候，我们不可以不耐烦啊。那我们要花时间为他们祷告啊，我们更需要祷告的是什么？要深切的知道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他们的需要是什么，而不是只是我们自己的想法而已。那第三点呢，就讲说要开口感谢父母。为什么很多人对父母的感谢，对不起，我的讲话稍微重了一点啊。那后面讲的是说在追思礼拜的时候才听得到呢，等到这父母已经走了，然后才在这里讲说感谢的话，那是太晚了啊。我们要趁着他们还在的时候向他们表达我们的感谢，要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啊，要知道我们的父母正在等待着我们向他说一声谢谢，就等待着我们向他说声谢谢。所以呢，刚刚大家在这里念的那段经文啊，念的那段经文啊，那我们看一下 啊，等一下来看。啊，这段经文之前我想跟大家这个讲一下啊，讲一下，就是孔子有个门生，他的名字叫曾子，曾子。曾子是历史里面最有名的孝子。曾子说了一句话，说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啊，其下能养。那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啊，有没有人知道的？我们看看啊，大孝尊亲，就是说真正有孝心的人，就是让母亲引以为傲。啊，我们不讲他有什么成就，那这个人能够让母亲引以为傲。啊，那其次不辱，就是说在下面呢，就是说这个做儿女的人不要让父母担忧，不要让父母担心。啊，就是其次不辱。啊，那我们知道家里的小孩假如说是读书读得很好啊，然后这个或者是说在某些方面很有成就的，工作很好，这个让父母都很开心的。哪些父母让父母会担心的，有没有啊？那当然说书读得不好，是的，还有没有呢？我们听过很多什么牧师的儿子吸毒啊之类的，你们听过没有？这种就是不要这样去做，就是不辱的意思。然后呢，这他讲的第三点是其下能养，所以对父母的孝顺呢，是让父母开心，让父母引以为荣，不让父母引以为耻，然后呢才要能够养育父母。那在这里讲到养育父母是其下，所以这讲起来是第三等了。我们去在这里照顾父母是这个应该的事情啊。那这个所以在讲孝有三个等级，大孝是父母受人尊敬，其次呢是使父母不因我们而受辱，然后最后是我们能够尽心的奉养他们啊。所以这样看起来呢，奉养父母是孝敬父母最起码的行动，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啊，刚刚我们念的那段经文啊，念的那段经文说，你要听从生你的，啊，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也不可因为母亲老了就藐视他。你要买真理，不可出卖，要得智慧、教训和哲理。义人的父亲必大有快乐，生下智慧的儿子的必因儿子欢喜。要使你的父亲们父母欢喜，是生下你的快乐。所以我们要孝敬父母，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父母对我们这么好，我们要在这个我们的本分之内呢，来好好的孝敬父母。很可惜啊，今天啊，尤其在美国，我可以这样讲啊，孝敬父母变成了一条被遗忘的诫命，被遗忘的诫命。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说是水是往下流的？有没有听过这话？就是说在上一代、下一代、再下一代，水是往下流的，我们的关注都是往下看的，我们忘掉了我们应该是往上看的，往上看的。我听过有这样的说法，说从前我们讲说这个人是孝子，这个人是孝女，那是被人尊崇的，被人家所推荐的。现在的孝子是什么？是孝顺儿子。现在孝女是什么？是孝顺女儿，天天为他们着想。这样是不对的啊！我们不要单单只期待说父母是理当来照顾我们的，来供养我们的，来帮助我们的。我们要想到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回馈他们。在这个忙碌的这个社会里面， 啊，我们常常以为是说啊，这个忙，所以可以就不理这个父母啊。所以要知道，我们不要延迟，父母正在这里等着我们，啊、等着我们。真言书第23章第25节里面讲到啊，讲到说，你要使父母欢喜，吃生你的快乐。你要使父母欢喜，是生你的快乐啊。当我们做孩子的时候，我们的父母想尽办法让我们能够高兴，能够快乐。如今他们老了，我们该做的是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也有一个责任，要使他们也高兴，使他们也快乐。弟兄姊妹们，我们孝敬父母啊，不单单是要关心他们物质上的需要，我们刚刚讲了，也要顾及到他们情绪上的需要啊，他们情绪情感上的需要。那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很急迫的，就是要关心他们属灵上的需要，关心他们属灵上的需要，要及时，要抓紧机会啊！我们在这里啊，在美国，很多人都是留学来这里，然后呢，成为基督徒的。那我很多人常常跟我们讲，父母还没有信主，希望能够早一点把这个福音带去给父母，甚至想说，反正还有很多机会了。啊，那父母还年轻啊，父母还很健康啊，很多事情不会等人的，不会等人的啊。如果一个人的父亲或母亲忽然生了一场大病啊，没有多久就走了，还没有来得及向他们传福音啊，他们就过世了。我这是做个比喻啊，不是在这里说任何的事情。假如在这种情形下的话，我们会觉得我们亏对我们父母一辈子养育的恩，那时候我们的心疼的痛，心头的痛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说尽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趁着我们的父母还在的时候，趁这个机会好好的去向他们传福音，要好好的常常的为他们的救恩在这里祷告。很可能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跟你们的父母关系已经很好了，而且你已经很孝顺你的父母了，我从心底在这里为你们感谢神，你们是非常蒙福的一群人。那你们可以抓紧时间更加的把这个爱彰显出来，孝敬你的父母，你们彼此都更加蒙福。如果你和你的父母关系很紧张的，我期望你今天就回去啊，主动的要与父母和好，要很简单的告诉他们你是多么的爱他们，而且你也知道这是理所当然的啊，没有人跟父母是仇敌的态度啊。那你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个蒙福的开始，这更是神的命令，更是神的命令。啊，最后呢，我想跟弟兄姊妹们讲一个故事啊，这我写在那个上面。有没有人知道美国第20任总统是谁？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你看上面答案就在上面了啊。啊，这个美国第20任总统叫做 James Garfield 啊。其实这个名字不好记，但是有一个什么顽皮猫就是叫 Garfield 的啊，所以就比较好记了。这个 James Garfield 的啊，那是美国第20任总统，他是1831年到1881年。他两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的母亲呢非常辛苦的把他抚养成人。James 长大以后呢，他做了一个牧师，啊， 他是美国唯一曾经做过牧师的总统啊，美国总统那么多，只有一个人是做过牧师的，只要有人问你你就记得啊，叫 Garfield， 很好记，对不对？很好记啊，叫 Garfield。 那他当选总统以后呢，那这个就去跟他妈妈讲，我就职典礼的时候妈妈你一定要来啊，一定要来。你知道他母亲怎么样呢？他母亲觉得说，我一个寡妇，我年纪这么大了，我长得又不漂亮，我儿子要做总统了啊，那我去了会不会让我儿子丢脸呢？啊，我也没有什么好的衣服，这样他这样想，所以他就不想去参加他儿子的就职典礼。可是呢，这位 James 啊，一再的恳求他妈妈，跟他说：“你一定要来，你一定要来。”啊，那他妈妈就是为了疼孩子嘛，就勉为其难的，他就答应了。所以呢，在就职典礼那天 ，James 呢手牵着他妈妈的手，啊，走出来的时候，全场的这个观众啊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啊，然后呢 ，James 就对所有的这个会众呢就这样说：“我今天能够成为你们的总统，完全是我母亲的功劳。”完全是我母亲功劳。大家能不能想一想上面讲的啊？就像曾子所言，大孝尊亲啊。英文是说 James honored his mother 啊，他这个使他的母亲引以为荣。所以呢，这个 James 讲完这句话以后呢，他就给他母亲一个很亲热的拥抱，全场的这个会众啊都站起来鼓掌，那个掌声呢就像排山倒海。这是他们的记载啊。你们有没有听过掌声排山倒海的啊？我想大概我们没有去参加那个聚会啊。那这个总统我只要今天不提的话，没有人会提到他的。因为他没有留下什么伟大的政绩，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成就，没有什么特别成就啊。但是他为主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是什么见证啊？他为下一代留下了一个孝敬父母的榜样。我再讲一遍，他为下一代留下了一个孝敬父母的榜样。今天我跟弟兄姊妹呢就分享到这里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吧。所以我们今天讲了很多，要纪念伟大的母亲，要纪念伟大的父母，我们要孝敬父母。所以我们恳求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感动，让我们真的能够体会到我们做一个儿女应该尽的本分，让我们能够再次得福，再次长寿。谢谢你，我们把在座的每一位都交在主手中，求你自己用你的大能在这里引导我们，求你在这里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下面是圣餐的时间。